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看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昨天释迦牟尼佛已经劝了一次，现在释迦牟尼佛又劝啊，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这是二劝啊。接下来释迦牟尼佛还有三劝，短短一部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啊，三次劝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同一句话讲三次意味着什么？两点。第一点就意味着它的极端重要性，第二意味着人们往往会一再的忽略它，所以一再的强调就意味着一再的忽略。父母对于子女最喜欢讲的话是什么？我临上今年啊，吃好好看啊，这句话说明就是两点。为什么从小到大这句话要讲几千几万遍呢？啊，你讲上两遍三遍就好了嘛，小孩子的记性比你好多嘞，为什么你还要讲？第一，极端重要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现在不读书将来没饭吃，没社会地位啊，怎么能不讲呢？怎么能不强调呢？这是第一点，极端重要性。第二点呢，小孩子啊，我临终的那个上进，所以啊，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你认为我摆烂，你跟我去摆烂嘛，啊，我就多讲啊。所以为人父为人母啊，这句话是戴在口上，因为孩子们往往容易忽略学习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要。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第二次要劝这句话啊？说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我见四利，大家看经文，舍利弗，我见四利，故说此言。什么叫我说我见四利啊？就是说佛的眼睛啊，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往生净土的真实之力。利，什么叫利啊？天下众生啊，无非为利而忙啊！人之一生最喜欢的名利二字，当然这里的利是作为贬义词在讲的。但是佛法当中有没有利啊？啊，我跟你说，叫跟你道名利害关系啊，啊，利。什么是对我们有利？什么是真正的获利？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会上啊，我见是利，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站在佛的高度，真真切切了看到了发愿求生净土的至高利益啊，所以说我见是利，我见到了这个真切的利益。故说此言呐、啊，所以我要告诉你啊，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听到我今天这样讲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好，释迦牟尼佛讲的啰嗦，我也讲的更啰嗦啊，很多话大家听到了，我是反反复复同一句话在讲啊，就是因为第一。因为它的重要性不得不再三强，第二就是因为人们往往要忽略这一点，总是生死心提不起。我刚才讲过，总觉得家庭重要，子女重要，工作重要，生活重要，总觉得求生净土不重要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再三的 啰嗦，那实际上得到一点良好的效果。那么从下面以后就是阿弥陀经续分正中分流通分的流通分啊，已经进入阿弥陀经的尾声阶段，但这个尾声比较长。那么什么叫流通分呢？流是流传万世，通呢通行十方。这个流通分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流通分的努力，通过流通分的宣传，使这部阿弥陀经啊流传外带，通达十方，要起到这样一个希望，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要设这样一个流通分啊，流传万世啊，通达十方。那么大家看一般的经典啊，这个流通分部分都是谁在赞叹流通呢？是要么是主讲人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说我这部经有多少多少功德啊，读诵书写受持这本经有多少多少功德，这是一种方式，是释迦牟尼佛本人来赞叹来流通。还有一种就是与会的大众，比如文殊菩萨在场，普贤菩萨在场，哎，或者是某一个阿罗汉啊，阿难尊者、舍利弗尊者在场，乃至天龙八部那些护法正神，那四大天王他们在场，然后出来跟释迦牟尼佛说啊，读诵这部经典，弘扬这部经典有多少多少功德。如果有人去弘扬、读诵、受持这部经，我要怎么怎么保护他，我要怎么怎么的加持他啊，让他不要生病，让他生善根，让他长寿啊，这一批人都是属于在流通本经啊。那么总体来讲，除了释迦牟尼佛自己赞美之外，几乎赞美的人的身份都是等而下之的，要不是菩萨，要不降格为罗汉，要不降格为天龙八部，就是赞美流通的人的身份不高。而唯有这部阿弥陀经，短短的一部阿弥陀经，他居然列举了六方诸佛出面来流通。现在我们新华书店买书，大家注意了没有，一本书它有一个腰带啊，竖在那里，额外的有个腰带，这个腰带当中会怎么写啊？说李连杰推荐，余秋雨推荐，这什么意思呢？就证明这本书有档次有内容。你看著名学者余秋雨重点推荐这本书，著名国际影星李连杰推崇这本书啊，像我最近请了几本书，是台湾圣严长老写的系列的啊，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啊，还有个佛教入门三册，谁推荐的？李连杰、张国立推荐。为什么？因为张国立是皈依圣严长老，连杰也拜过圣严长老，那么弟子去推荐老师，而老师本来在大陆并没什么名气，因为他有那么几个有名气的徒弟，反而光照四方，人们冲着李连杰、张国立的推荐来买这本书，这就是在流通这本书。那么当年弥陀会上谁来推荐弥陀经啊？一般的经典，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地藏经乃至金刚经，要么佛本人推荐，要么听众推荐，只有阿弥陀经破天荒的六方诸佛出面推荐啊。所以我们说啊，场面是无比宏大，规格无比崇高，一个场面大，一下子就六方诸佛，东方有什么什么什么佛，南方世界什么什么佛，闻所未闻啊！啊，在座各位诵过很多经典吧，你没有看到哪一部经典 最后的隆重推荐能够到达这种程度。所以我们作为佛子，不听佛的话听谁的话？除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全力推荐，六方诸佛都出面推荐，用这样宏大的场面，用这样高规格的层次来推崇这样一本薄薄的阿弥陀经，可见的阿弥陀经的分量，可见的它在我们全体佛法中的神圣的地位。那么这部经，这个法门，我们还敢轻视它吗？还认为它不是一个最圆满最无上的法门吗？所以大家来看，舍利弗，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这又在讲利益。阿弥陀佛的利益啊，是不可思议的大功德之利益啊。如我今则，就像我释迦牟尼佛在这讲。那么，除了我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娑婆世界这样讲，东方也在讲。南方也在讲，西方也在讲，北方也在讲，下方也在讲，上方也在讲，所以一口气介绍了六方诸佛啊，都是怎么讲的。我讲过，《阿弥陀经》有两个版本，鸠摩罗什版本1800字，玄奘法师唐僧的一本4000多字。所以我们也不妨说，这一本本子是简本，玄奘法师的这本本子叫广本。那么广本阿弥陀经当中，它是讲十方诸佛在赞叹，因为鸠摩罗什法师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最怕啰嗦的一个民族，中国人的名字只有3个字，他都要把它省掉。省掉一个姓张就叫老张啊，叫个阿狗就好了，还不愿意叫3个字，这就是中国人好简好略的民族根性，特别怕啰嗦。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他恰恰迎合了中国人，这一点到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中国人的产品取的名字啊，要弄得它西洋味十足的，带个什么耳啊，带个什么特啊，好像弄点好像英文翻译过来的一样，让你根本看不懂这个商标什么意思。他觉得目的达到了，给人一种中外合资的感觉，沾点洋味儿，中国人取出来的商标沾点洋味儿，而外国人取的呢，奔驰啊，宝马啊，他倒不用洋名。汽车嘛，在这个大道上奔驰多好，虽然它是从译音转过来的，但它不用译音，它用了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名称，奔驰宝马。这就是老外反而更多的看重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而中国人倒喜欢沾点洋气，最后弄得中国人不明白，外国人看不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说我是外国人，他了解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他把十方诸佛的赞叹简略为六方诸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已经是蛮详尽东方有什么什么什么佛，南方有什么什么，已经是很详尽。但是玄奘法师这个人呢，非常的一板一眼，印度梵本是怎么样的，我翻译成中国字我也不能把它减少，是印度的原本是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赞叹，因此我们玄奘法师还写上了东南方有什么世界，西南方有什么世界东北方什么世界，西北方什么世界，还加上了四方，所以一共有十方。那么东方 有哪些佛在赞叹呢？东方亦有阿处比佛、须弥、相佛、 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啊，这是五尊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成实言冒号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引用了这个东方诸佛的话。那东方诸佛在东方世界怎么讲的呢？说汝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我这个标点本啊，我因为昨天带了很多100份发给大家，看了标点本你才清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16个字啊是有书名号的。实际上这16个字才是佛说阿弥陀经的标准经名，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取的原名。等鸠摩罗什法师把这部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和包装，为了更适应中国众生的口味，让大家看得一目了然，并且能够多念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出于这2种考虑，他把它改名了，把原来16个字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么长的一个名称，16个字他只留下6个字，做了一个包装，叫佛说阿弥陀经简明扼要啊，非常有中国特色。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英文的原著，它在英文版的时候它不叫这个书名的，或者一个影片，我们从美国进口一个影片，它在美国它不一定叫这个名称啊，有原名的，但是它被翻译成中文，译制成中文的时候，为了要让中国的观众一目了然啊，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我们会把一些英文著作外文影片会做一个重新处理，就把它的片名会做个改变，把它的著作的名称做一个调整啊，这也是自古至今都在做啊，有它的必要性啊。所以鸠摩罗什法师运用他的慈悲和智慧做了2件事啊，不是做了1件事，达到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符合你中国人的欣赏习惯，16个字变成了6个字。第二个啊，让你能够除了一目了然之外，能够在读诵经典的第一句话“佛说阿弥陀经”，就自然不自然的多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啊！多念一句佛，就增一份福报，跟阿弥陀佛多结一点善缘嘛啊！所以这个名称啊，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不把这个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我不在这里打上书名号，很多老同修多年读诵弥陀经，脑子里没这个概念，始终不认为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一个完整的阿弥陀经的原名啊，所以打上书名号清清楚楚。那么我们把这个五位佛的名称啊简略的介绍一下，阿除毗翻译成中文就叫不动啊，巍然不动，如如不动。那么不为什么所动呢？我们现在讲啊，不为财色所动啊，不为名利所动。那么我们这尊阿除毗佛呢，不为无名烦恼所动啊，不为生灭去来所动啊，如如不动，巍然不动啊。所以阿处实际上就是不动佛，东方世界阿处佛啊，就是不动如来啊，巍然不动。那么须弥相佛什么意思？须弥山啊，是佛教宇宙观当中一小世界的核心啊。这座山多高？ 84,000游巡高，一游巡40里，你想想这座山多高啊！它位于一小世界的核心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佛教宇宙观当中的一种神山啊。到目前为止，不是我们在三维空间当中通过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得见、能够观察得到。那么这座山呢，叫须弥山啊。四大天王就住在须弥山的山腰，刀立天就在须弥山的山顶，所以《地藏经》当中说：“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汝说法。”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飞到须弥山的山顶，在这个刀立天当中，为他的妈妈摩耶夫人说《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这座山何其巍峨壮观呢？所以须弥翻译成中文叫妙高，说它的质地是这样的妙啊，它的形象是这样的高啊。这座山啊，外观很美丽啊，它的海拔非常的高耸，所以叫妙高山。那么须弥像佛，就是说这一尊佛的相好光明，仿佛就像一座巍峨灿烂的须弥神山，那所以叫须弥像佛。那么大须弥佛呢，意思相近，前头加个大，就证明它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是须弥像佛，我是一座大须弥佛啊，这个意思相近。须弥光佛也同样如此啊，不但高，而且还要放光动地啊。在印度呢，也是称为母亲河；在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啊，没有一位中国人说他不知道黄河，没听说一条呢，就叫印度河。但是名气最大的就叫恒河，那恒河两岸呢是印度的鱼米之乡，所谓恒河平原。那么恒河当中的沙子呢，又跟我们普陀山的千步沙有所不同。它是的时候啊，它形容一个东西数量多的时候，它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它形容的数量多，喜欢用84,000这个数字，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用3,000一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你不要傻乎乎的去量一量是不是真的3,000尺，3,000尺就表现它的高度。释迦牟尼佛讲数量之广大，最低层次他们讲84,000，第二个层次呢，他就会讲恒河沙数啊，这数量多的跟恒河里的沙子一样。这个恒河沙数已经不可思议了，其实在佛法的譬喻当中，它还是属于中级比喻。高级比喻怎么讲呢？啊，叫不可说不可说，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他就用这几句话，那就没个边，不可说不可说啊，就不可思议的多。那么这些东方举例子举了五位，以这个五位佛为代表的像恒河沙子这么多的东方世界的诸佛啊，他们都在自己的国土当中，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不但我们娑婆世界知道阿弥陀佛，东南西北十方世界啊都在讲弥陀经啊，每一位佛都在他们的国土当中在讲阿弥陀经，在劝他们的国土的众生往生西方净土。讲到这里，我就又想到我年轻时候讲法啊，有一个老太太 私下讲的一句话，他怎么讲？侬啊去，吉啊去，西方极乐世界老早割出来，大家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原来不但是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讲净土法，东南西北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都在他们的国土劝化众生，发愿往生。所有的目标通通集中到一个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难道不饱和吗？难道不会客满吗？不会人口大爆炸吗？啊，这就要讲到了时空无限的概念。啊，举两个比方，莲池海会佛菩萨，用海会来形容极乐世界的一种状态，啊，海不会满的，啊，万流入海，啊，海不会爆满，啊，这是一个概念，我们不要杞人忧天，替阿弥陀佛担心。啊，说这个莲池海会要爆满了，海水要大泛滥出来了，啊，水容不下了。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海会。第二啊，极乐世界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十方众生清净心的一种境界，啊，是一种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众生有执着，所以极乐世界在西方，所以极乐世界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土的距离，仿佛我们认为极乐世界啊也会有边界，这是因为众生有执着，所以你的理解层面只能到这样一个层面，有方位，有距离，那么它也就有个面积。但你如果一旦打破这种低级的思维惯性，进入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净虚空变法界啊，无不是弥陀净土。因此从实际上讲，阿弥陀佛是法界长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多大？我们唱弥陀赞，这还是讲佛的报身了。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人呐，甘露澄清四大海。阿弥陀佛的一对眼睛，甘露啊，清净的像四大海水，东南西北四大海水的水汇聚在那一样的蔚蓝，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湛蓝呐，啊。那你想想，阿弥陀佛的一对眼睛，用四大海水去形容它。啊，那么你想想阿弥陀佛的报身有多大，与这样一个报身相匹配的报土该有多广大，啊，更何况极乐净土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施报庄严土，有长吉光净土。当我们最终众生所汇聚到的长吉光净土的时候，就光光互射，啊，你想想光跟光会碰撞吗？光会装满吗？啊，不会。所以我们不要替阿弥陀佛担忧，只担心你去得了去不了，不要担心去了之后会不会被退回来，说房间不够了，啊，你要回去，啊，没有这些问题。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名词，东方诸佛各于其国，要说诚实言，啊，诚实就是什么？真诚而不虚假，真实而不虚妄，啊，不虚假不虚妄，这叫诚实。那么他前头居然有两个描写，说要出广长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 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个广长石像是如来的三十二相之一啊，佛有三十二相。那么广长石像是一种什么像？这个必须要交代啊，印度的文化背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对长舌没有好感，搬弄是非、喋喋不休的人叫做长舌妇、嚼舌头啊。这个中国人对舌头长没好感，所有形容的词都是认为是讲是非啊，喋喋不休、长舌、嚼舌。但是印度恰恰相反，印度人自古相传一个人三辈子没说妄语，舌头伸出来能够把鼻子覆盖掉啊，多生累劫没说谎，舌头伸出来能够碰到额头啊，这是印度人确实相信。但你说难道印度有这样的人吗？可能没有，但是这足以说明整个印度没有人在讲真话。正因为大家无始以来不停地讲谎话，所以谁的舌头伸出来都遮盖不了鼻子，遮盖不了额头。这就是印度的一种观念啊，根深蒂固的一种古老观念。我不清楚现代的印度人还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可能天翻地覆几千年早就变掉了啊，很多东西也就失传了。但在2500年前的印度，确确实实有这样的观念。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佛，教化印度众生，他为了要让印度众生真实的相信我这个阿弥陀经的含金量啊，真实不虚之法，所以佛就示现神通啊，他出广长石像啊，把这个舌像展出来啊，你们看看像我这样的人口里还会有半点谎言吗？啊，印度人摇头不会啊，因为天底下没这样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舌相，佛能示现这个舌相足以证明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那金刚经上讲佛不会撒谎，因此佛说不但我示现广长石像跟大家讲诚实言，东方世界的无量恒河沙数诸佛他们也在示现广长石像，而且他的广长石像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都覆盖到啊，这个用这种类似于极端的极夸张的方式和语言来论证阿弥陀佛阿弥陀经的极端真实性。那无所不用其极，我只能用这段话，我只能说无所不用其极啊！释迦牟尼佛和十方诸佛开足马力的去弘扬这部经啊，用了这种极端的方式和方法去表达弥陀经的极端重要性、极端真实性。我们今天除了感恩啊，除了接受，大家不要再有升起其他的想法啊，更不要去怀疑。那么我在讲这个经典的时候，我又要做一个补充。昨天我做的补充是什么？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七宝楼阁啊，一切国土的境界都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七宝所成。我做了一个补充，我说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在物质层面有一种无可比拟性，不可比，因为 极乐世界的物质构成跟娑婆世界不是一个层次，所以很难表达一种极乐世界的真实相状。到底极乐世界的地是用什么地面做的？到底极乐世界的楼阁是用什么材料建的？无可说明啊！啊，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你跟他讲白的概念，多辛苦啊！出娘胎没见过白，光听人在讲白，有一天憋不住了，问一问，到底什么是白？那你要把它说清楚。天生的盲人，你要给他说清楚什么叫白，你有什么办法？你抓一个大白鹅来，那这就叫白，他就摸，毛茸茸的是白。有人捧雪给他，一摸，凉冰冰的是白。仅此而已了，对他来讲，他能知道什么叫白吗？没有可比性，无法认知。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超过我们娑婆世界是百千倍万倍啊，所以不得而已为之，无所不用其极地讲了一句话，黄金为地，你们人间最尊最贵人人最爱的黄金，极乐世界是拿来铺地板做石板用的，是我们的建筑材料，满大街都是啊，黄金为地。楼阁什么建的？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都是你们人间认为很珍贵的稀有贵金属、稀有宝石矿藏做的，以此说明极乐世界之无比美妙殊胜。但是你如果说就把这个作为真的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了，于是就爆发了很多想法，黄金冷冰冰硬邦邦什么好啊，还不如拼花地板好看，还不如足地板漂亮，还不如铺点地毯更华贵啊，想法都来了。于是我要做说明啊，因为出于它的无可比拟性，所以用你人间之最尊来表现它的一个境界啊，点到为止啊。真极乐世界好到什么程度，往生了再看啊，现在说不清楚。那么这里同样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出广常识相仅限于在印度的大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奇特的宣教方式啊，因为印度人相信舌头长的人不说谎，那么我就跟你比比我的舌头有多长。反过来说，释迦牟尼佛到中国来弘法，扮演着孔老夫子的角色，释迦牟尼佛决定不出广常识相，没必要啊！舌头一伸反而让人看不起，为什么？笑不露齿啊！连牙齿都不能给人看，我还把舌头伸出来，不行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啊，实在讲，东方世界、南方世界的诸佛真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出广常识相吗？我想未必。十里不同分，十里不同习呀。一个小小的娑婆世界，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字、风土人情都不一样。难道尽虚空变法界十方国土的风俗都一样的？都认为舌头长的人不说谎啊？不见得。所以我想，阿弥陀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讲东方世界的佛出广常识相，南方世界出广常识相，西方世界出广常识相，完全是定位在说给印度众生听的一种权巧方便。真正的东方南方西方诸佛所表演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用当时当地最有说服力、最有表现力的形式，恰如其分的在表现，而且是各个不同，是五光十色。只要当地人认为这种表现方式、这种介绍形式能够让我接受、能够让我相信，佛就用这种状态出现，不会说很机械的、很整齐的都用粗犷常识相去表现。这是我读诵《弥陀经》当中悟到的。 古来祖师都没有这样讲啊，一家之言是对是错，大家去考虑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又介绍南方诸佛，南方诸佛也是恒河沙数那么多，但是举例说明举了五位啊，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尖佛、须弥灯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成实也。汝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话都是一样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啊，六方诸佛六次用相同的语言，在各自的国土劝各国的众生，啊，汝等众生啊，你们应该相信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我讲过，这个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十六个字，原名很长，佛经当中。最长的一个名称是楞严经，你大家说楞严经才三个字，怎么楞严经经名最长？哎呦，这个楞严经啊，全称叫什么？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长不长？啊，这种经典的名称拿到中国来，哪个中国人会去称呼啊？就中国人好简啊。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就叫楞严经。我不再给你加一个字了，最多叫大佛顶首楞严经，那就加到顶了，再加不加了，中国人的习惯。那么这部阿弥陀经用了六个字，原文十六个字，意思一样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也不是全改，把标题改了，内容还没有改，保持着原来的名称。那么总而言之，那南方世界日月灯佛，你看看世界上最光明的三样东西，像太阳一样的亮，像月亮一样的亮，像灯一样的亮，日月灯佛，这个佛真是亮透了啊！它的智慧之光如日如月如灯佛啊，这名字取得好啊，智慧之光如月如日如灯，叫日月灯佛。明文光佛说，这一尊佛的名气啊，如大光之普照啊，普遍天下啊，如光所照，没有一个地方光不照的，那也就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知道这尊佛的名文啊，他闻名天下，如光普照，明文光佛。大焰尖佛呢，焰是智慧的火焰啊，尖是什么？承担，担负着，肩就是担负，他担负着把智慧之光啊，智慧的火焰啊，来利益众生，度化众生，担负着传承智慧火焰的责任啊，所以叫大焰尖佛。须弥灯佛啊，就是一座巍巍的灯塔。这座灯塔多高？不是100米，不是50层楼，像84000由旬高的须弥山一样的高的一座灯塔，那就不是照耀一个国家了，是照耀普天之下。所以这一尊佛须弥灯佛啊，这个巍峨的灯塔仿佛就像一座须弥神山。无量清净佛表示什么？表示这一尊佛在没有成佛时的因中修行，果后成佛啊，然后他又果后再去度众生，自利利他，因因果果，不离勇猛精进，所以无量精进。精进两个字我昨天介绍过，前头一个精是精而不杂，我们要专修不要杂心，后面一个静 是进而不退啊，所以叫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这三句话是我们修净土法门，不但是修净土法门的口诀，也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口诀啊。你修禅修密啊，都不要怀疑，不要间断，不要夹杂，专修专学容易出成果。所以南方世界的无量诸佛也在他们的世界弘扬着无明戒，让他们的众生相信念佛法。那么西方世界呢，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壮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故与其国出广长时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是举例啊，举了西方七位佛来赞美。那么护念这部经，护是守护，念是意念。下面要解释为什么佛要把这部经取名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啊，它有个全称，有个简称。全称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简称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这个在下文佛亲自会给大家做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我要给这本经取这样的名字啊。那么这里的七位佛别的我们都不讲啊，也由于时间关系也不每一尊佛名号再给他做一个解释啊，因为比较浅显啊，这个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大家都不了。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位无量寿佛，这个时候大家有个疑问，这一个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因为他刚好又在西方啊，西方世界无量寿佛，而且排名也把它排在最前面，那么就是说极有可能就是指的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啊。这个古经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同名同号而已，巧合啊，因为西方有恒河沙数国土，既然西方世界有这么多国土，那么就有同名同号之佛啊。同一个西方世界有两位佛都叫无量寿佛，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啊。所以偶一大师也说啊，第一个可能他是跟阿弥陀佛同名同号，也同在西方，所以他在自己的世界啊，向他的众生介绍这部经，然后让他们的众生发愿求生净土。第二种可能性啊，也不排除他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那么其他国土的诸佛都在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自己的净土啊，也在向大家介绍自己，介绍净土。那么这里面你说重复不重复呢？似乎听起来重复啊。如果是阿弥陀佛本身，他又何必教导他们国家的人民来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来赞美这个净土，来求生这个净土，都已经求生了，干嘛还要？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啊，完全有必要。为什么？我刚才讲过，极乐净土它是一所大学，极乐大学，它所要培养的是什么？是让那一些 圆正三不退，已经超凡入圣但还没有究竟成佛的一个加强班啊，一个博士后班，他比博士已经高了，但离教授还有一些距离。为了让他们早日成为教授，我要让你参加一个博士后辅导站啊，极乐大学开设的课程，重点课程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弥陀法门啊！我要将来让你这一批已经往生净土的人，趁愿再来，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你们要去教化众生，指导众生，接引众生。那么你们用什么教化？用什么来指导？用什么来接引呢？当然用我们的净土法门弥陀圣号来教化来经营。那么我要不要在极乐世界开这一门净土课，开这一门法门课呢？大有必要，而且讲师就由阿弥陀佛亲自来讲，亲自来赞美。就这门课是主修课啊，权威课啊，阿弥陀佛来讲阿弥陀法门，这个法门多好。那么他所培养出来的极乐大学的学员，他们这批人将来回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度化众生，说的净土法门啊，高妙无比啊，绝对正确啊，不会有偏差了。谁教出来的？阿弥陀佛亲自教出来的啊。因此在这里的西方世界无量寿佛两种可能性，一个同名同号，二个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啊。那么讲到同名同号啊，这里有一个视线，南方世界有一位大焰坚佛，到了上方世界也有一个大焰坚佛，在六方诸佛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同名同号的大焰坚佛啊，这六方诸佛举例说明当中就已经有两个佛号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相信呢，同名同号的可能性非常大。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哪里来的？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在修因正还没有正果，我们叫修因，修因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释迦牟尼古佛。释迦牟尼古佛地下有几个大弟子，有叫不见莲的，有叫舍利弗的，所以现在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当时还不叫释迦牟尼佛，他就发愿，愿我现在跟你做老师啊，拜你做老师，跟你学佛，等未来是我成佛的时候，我也用您的名称，我也叫释迦牟尼佛，我将来的弟子也要有不见莲，有舍利弗，同名同号，我喜欢。然后这个古释迦牟尼佛给他摩顶受记，说善哉，将来你成佛之后决定得这个名号，你的弟子当中决定会有舍利弗，会有目前啊，所以现在全盘接受。下面是讲北方佛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南举佛啊，大家记住啊，三点水的而且的浅啊，这是举啊，是举上的举啊，南举佛、日生佛、往明佛啊，这里也举了五位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这是北方的六位佛。接下来下方世界六位佛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门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慈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 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这已经讲完五方佛了。最后啊，它是东南西北下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次序来讲。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啊，这个不是念宿舍的宿啊，我们说天上二十八宿，二十八星宿啊，不能说二十八星宿啊，就宿啊，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尖佛，大家看看啊，南方世界有大焰尖佛，到上方世界又出现了一个同名同号的大焰尖佛。杂色宝花延伸佛、沙罗树王佛、宝花德佛、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